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当局相信上个星期在加州贝纳迪诺开枪大肆屠杀的两名嫌疑人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一段时间。有证据显示他们事先策划了这场致命袭击。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助理主任鲍迪许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玛丽克在发动袭击的前几天到靶场练习射击。他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对夫妇对袭击策划了多长时间，但是他补充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海外阴谋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三，法鲁克和马利克在一个地方政府雇员的聚会上开枪滥杀，造成14个人丧生，21个人受伤以后，他们的汽车被发现，两个人在跟警察的枪战中被击毙。当地官员表示将会加强那个地区的安全措施。奥巴马总统称枪击事件是为杀害无辜民众而设计的恐怖主义行为。奥巴马总统星期六罕见地在白宫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他谈论了这次袭击，并且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策略上希望安抚美国人民。他说，两名凶手接受了对伊斯兰教的歪曲解释。美国军方星期一表示，最近发动的空袭击毙了位于非洲地区的两名武装激进团体的头目。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戴维斯上校说，12月2号在索马里发动的空袭击毙了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的高级指挥官桑德黑尔。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桑德黑尔的死对青年党来说是一个重创。五角大楼同时表示，美国已经证实了上个月的一次空袭成功击毙了利比利亚境内一个伊斯兰团伙的头目，这个人名字叫阿布尔·纳比尔。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纳比尔是在11月3号那一天由一架 F-15 战机在德尔纳城发动的空袭中被击毙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将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星期一，拜登宣布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1亿9000万美元的新援助。拜登副总统星期一说，这笔新援助将会帮助乌克兰实行改革及反腐败。拜登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双边会谈以后，对记者们表示，乌克兰要实现稳定跟繁荣，以及成为一个安全的欧洲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根除腐败这个毒瘤。预计拜登星期二在乌克兰会议发表演讲以后，将会会见乌克兰议长，然后启程返回美国。委内瑞拉选举官员说，反对派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出人意料的落败。有关当局说，委内瑞拉反对派赢得167个议会席位中的110个，而统一社会主义党只赢得55席，目前还有两个席位的归属尚未确定。无论反对派能否在议会赢得2/3的多数地位，连续执政16年的社会主义党都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败。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看看宠物心理医生靠不靠谱。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分析一下打高尔夫的好处。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走神放空一下。
李华，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腿和放鸽子。
我保证我们的节目绝对不会放大家鸽子。
那是当然了。好了，闲话少说，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s spelled I-M-M-U-N-E. Immune.
Immune 的意思是免疫的，比如 immune system 就是指免疫系统， immune disease 则是免疫系统疾病。 Immune 还可以指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Apple's OS X,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immune to viruses, was recently hit by a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Flashback.
苹果电脑的 OS X 操作系统一向被认为百毒不侵，可是最近该系统遭到一种名叫 Flashback 恶意软件的袭击。
The IMF says Africa's economy is expanding, but it is not immune to global slowdow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经济整体有所发展，但并不能完全不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mune, Immune, Immune.
听见没有？ You have to upgrade your MacBook. Mac is no longer immune to viruses. Cat. Cat. Cat.
Nah, what?
你想什么呢？
What? I'm sorry. What? What? I'm sorry.
瞧你走神的，认真点儿。我正在说给 MacBook 下补丁呢。
对对。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不过正好，下面的 Popular American 里面，我们要来学学走神怎么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明天要考试，今天一起复习，但是李华一直没法专心学习。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李华 are you listening?
发生什么事了？
李华，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在说什么啊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你是说我分心了吗?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 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那 zone out 就是走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是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说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了，了解你在说什么。是啊，我还是懂一点点的。不过这个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和了解一件事情，这怎么扯得上关系啊？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wood range into the wood-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有意思哎！原来啊，这是1930年代煮饭，是从依靠碳还有木头，后来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呢，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没错， 我现在精神啊好多了，还是学习英文俚语比较有趣呢。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哎，是啊。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哎，要不这样，你先教我 zone out 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的用法，让我变得有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济学，怎么样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啊。如果分心是 zone out, 那很专注的时候就是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Oh,原来如此，分心是 zone out, 但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却不能反过来说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 was zoning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ss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啊，好麻烦哦。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得要整句一字不漏的用啊。通常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不是用来形容第三者的。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啊，我要回家了啦。今天晚上是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的决赛，拜拜咯。
Wait, Li Hua!
Guo Ting Zhong, today Li Hua from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zone out, 意思是走神儿发呆，另一个是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状况了。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Cat.我可要批评你了。How could you zon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how?
I'm really sorry. I was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to my supervisor. 他今天早上又让我去帮他买咖啡。我又不是给他跑腿的小时工。
哦，原来是这样。也许你可以跟他谈谈，说不定他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呢。
杨林， if he asks me to buy coffee again, I will throw it in his face. Yeah, yeah, I will do that.不过大家先拿我当一个模板，咱们来看看跑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跟班打杂的。
Hey， 芳芳 ，What's up？Do you like your new job?
还行吧，就是初来乍到，专业一点都用不上，净打杂了。
打杂？ What do you do every day?
无非就是复印文件、取东西、接电话什么的。哎，美国人怎么形容这种工作啊？
Someone who does small and unimportant tasks at work is called a gopher. G-O-F-O-R. Gopher.
这么说 ,gopher 就是公司里的小弟小妹。Gopher 的主要工作就是跑腿儿。那跑腿儿又怎么说呢
？We say they run errands for others. Run is spelled R-U-N. Errands is spelled E-R-R-A-N-D-S. The word errand means a short trip that's taken to finish a necessary task.
Errand 差事，复数加 s, errands. 所以 run errands for others 就是替别人跑腿儿的意思。
That's right.I guess you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errands for your boss, right?
是啊，我想做有意义的工作，可老板总让我干些没用的活。
She gives you a lot of busy work, I'm assuming? The phrase busy work refers to tasks that keep people busy, but are not very useful.
原来 busy work 就是花时间，但没有意义的工作。老板给我 busy work, 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我闲着。
That's right. Fangfang, a lot of people start as gophers and work their way up. I'm sure you'll do just fine.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公司里跑腿打杂的小弟小妹叫 gopher。跑腿是 run errands for others。消磨时间但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是 busy wor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I'm such a gopher at work. I hate how they make me do all this busy work.
怎么可能？你可是我们的优秀主持人。上次还有听众说最喜欢 Cat 的幽默风格呢。
Oh, you know how to cheer me up, girl. Thanks. 那好了，咱们接下来说的好玩的。Today, Tom is taking his dog to a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Yeah.
这真的靠谱吗？咱们赶快去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高级课程。Tom 和 Mindy 养的狗不听话，所以今天要带他去看 Pet Psychologist， 宠物心理医生。
Thank you so much for seeing us today, Doctor. Our dog is having some mental problems and nee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Of course,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very concerned about your dog's mental health. What's the problem?
Well, you see, he's always running around wild, tearing the furniture up and breaking things.
Is that it?
Well, he also doesn't listen when I give him commands, and he tries to eat the food off of the table. He's really wreaking havoc in our house.
I see.
Professor Bowman, 你说 Tom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他说的这些症状比如乱跑、撕咬东西、吃桌上东西什么的，这不是所有小狗都会做的吗？
Yeah, it probably needs a professional dog trainer, more than it needs a pet psychologist.
对了， Tom 说 the dog is wreaking havoc, 这是什么意思呢？
To wreak havoc means to ruin or damage.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he really powerful typhoon wreaked havoc on the coastal cities.
原来 wreak havoc就是毁坏，造成很大破坏的意思。
What do you think, Doctor? Is he depressed? He probably needs to be on some strong antidepressants, right?
Well, it's perfectly normal for a young puppy to have this kind of temperament. How often do you take him out to get some exercise?
Not that often. You see, I promised my wife that I would always take him for walks. But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tired of running after him all the time, so I stopped.
It's pretty important that he gets lots of exercise to use up his energy. He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我就知道 Tom 很难做到每天出去遛狗。瞧，连医生都说啊， Tom 的狗精力过剩。
Right. The dog shouldn't be cooped up in the house all day.
Cooped up? 就是指被关起来吗？
Exactly. You can use it in lots of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you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when you're sad.So that you don't keep your emotions cooped up inside yourself.
Oh, 就是说难过的时候不要把感情憋在心里，应该啊找人聊聊天，发泄一下。哎，对了，这个心理医生还说到一个词 temperam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e word temperament means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 For example, it's important for doctors to have a calm temperament so they can handle the stress of their job.
Oh.那就是性情，那 even temperament 就是性格随和，好脾气咯。
That's right.
Tom, I really wouldn't worry about it. As he grows up, he'll mellow out.
I hope so, because I have such high hopes for him. Even though my parents never loved me and never thought I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dog is a winner.
I see. So you're treating your dog the way you wish your parents had treated you.
Exactly.And when we win first prize at all the dog shows, I'll show all thos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me when I was a kid.
Right. Well, Tom, I'm happy to say your dog is totally healthy. You, on the other hand, need some serious professional help.
So, Winnie, what is the psychologist's conclusion?
他说啊，狗没病，人有病，需要看心理医生的是 Tom 自己。哎，对了 ，Professor， 他说 the dog will mellow out.是什么意思啊？
Someone is mellow if he is very relaxed, calm, and not worried about things.
所以医生是说 ,Tom 的狗随着年龄增加脾气会越来越好。Tom 还说等他的狗在宠物比赛里得了冠军他会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他要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 show 什么呢
?Winnie, if you prove that you were right and another person is wrong, you can say you showed that person. For example, I never thought Andy was very smart, but when he got into Harvard, he really showed me.
就是让别人服气见识自己的厉害。原来 Tom 养狗是这个目的啊我看他还真的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Tom 养狗的初衷是 He wants to show all the people who made fun of him as a kid. 诊断出炉，小狗没问题，是 Tom 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Gosh, Tom's a pretty weird guy, huh? I think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pets because they love them,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show off to other people.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呗。
说得对。All right, enough about pets. Now, let's go learn some tips for climb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Today's tip is playing golf.
礼节美语
Robert 两年前开始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积累了不少商业界的人脉同事 Mark 问他
But how can you play with people who've been golfing for 20 years? Isn't it embarrassing?
Golf has a system called handicapping and the system does its best to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It's quite common for a novice to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That's interestingI read an article once that says you can tell a lot about a person's management style by how they play golf.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ctually, yes. Say, for example, you hit your ball into a sand trap. The way you react to that demonstrates a great deal about your character.
Robert 告诉 Mark, 打高尔夫球有所谓的
handicapping system.
差点系统能够
level out the differences in skill.
平衡不同选手之间的水平让水平相对较差的新手
novice
能和
play alongside a more experienced golfer
经验丰富的老手一起打球在这里新手
novice
还可以用
rookie
来代替 Robert 说从球风还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风格
So the executives on the golf course are all sort of sizing each other up
AbsolutelySo what about you? Do you play any sports?
I was on the ping pong team in high school. Ping pong suits my temperament. It requires high concentration and quick decision-making skills. Unfortunately, ping pong is not a game of choice for most business executives.
Yeah, I don't think CEOs like to get too sweat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rying your hand at golf?
I think I might be. Do I have to purchase a set of golf clubs to begin with?
既然从球风能看出一个人的经营管理风格，那球场上的公司主管们自然都会
size each other up，
相互打量，彼此观察。Robert 问 Mark 喜欢什么运动项目 ，Mark 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打过乒乓球。
It suits my temperament。
乒乓球适合我的性情。
Temperament is spelled T-E-M-P-E-R-A-M-E-N-T. Temperament
是性格、性情的意思。可惜的是乒乓球不是商界高层喜爱的运动
Not a game of choice
Robert 表示同意因为公司的 CEO 们可不想
Get too sweaty
出一身臭汗 Robert 问 Mark 愿不愿意
Try his hand at golf
试着学打高尔夫球
To try one's hand at something
是尝试的意思 Mark 问 Robert 要不要事先准备一套球杆 Robert 回答说
Not in the beginning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out to the club and hit a few balls next Saturday morning.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And like you said, playing golf is a good chance to expand my business networks.
It certainly is. Well, I've got to take off. How does 7:30 next Saturday morning work for you?
Sounds great. Thanks, Robert.
Not at all. I'll see you next week.
Robert 告诉 Mark 先不用制备球杆，可以先去球场打几个球试试手。
Who knows? You might get addicted.
意思是说，说不定你一下子就会上瘾呢。两人分手前约好下周六早上7:30一起去打球。
原来那些商业主管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要 size each other up, 彼此观察。哎呀，连运动的时候都不能闲着，这些老板也是真累。
That's the price you have to pay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哎，看来我真不是当有钱人的材料耶。
别泄气嘛，杨林。You can be successful in your own field.
借你吉言喽。好了，上面 Robert 和 Mark 约好要去打高尔夫。下面我们要来教教大家，如果其中一个人爽约要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庄明要问的，放鸽子。
哟，庄明，你干嘛气冲冲的？
今天真倒霉，我刚让人放鸽子了。
鸽子 ？Pigeon? I don't get it.
放鸽子就是你和别人约好，结果对方却没来。哎，美语里这个该怎么说呀
？Oh, you mean you arranged to meet someone, but the person was a no-show.
No-show， 把 no 和 s h o w show 放在一起 ，no-show 就是没来，爽约。
Yes, but Zhongming, who was this no-show? Your boyfriend?
怎么说呢？我约好去见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男生，是别人介绍的，就算是相亲吧。
我明白了。You went on a blind date.
Blind 后面加上 date 约会 ，blind date 就是相亲吗
？Yes.If your friend set you up with someone you've never met before, that's called a blind date. Blind dates usually end up bad.
可不是吗？就说我今天这个相亲对象吧，直接放我鸽子，害我白等。
In this case, Zhongming, you say, I got stood up. 我被人放鸽子。
Stood up 不是站起来的意思吗？我可没一直站着傻等呀。
No, if you stand someone up, you fail to show up at a date.
不去约会放别人鸽子，就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而我是被放鸽子，所以你说我 got stood up。
That's right， 我也常被放鸽子。Last month I had a date with a really cute guy， but he stood me up。哎，也别生气了，还是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爽约没来，可以说 no show。第二，放别人鸽子可以说 stand someone up。 第三，相亲可以说 blind d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原来相亲是 blind dat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blind dates, Kat?
我不介意认识新朋友。You can start with friendship and see where things go.
Kat, 其实我的朋友 Matthew 一直想认识你。Let me set you guys up.
Again, I don't mind another friend.
It's a date.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有任何问题和评价，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at 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当局相信上星期在加州圣贝蒂纳迪诺开枪大肆屠杀的两名嫌疑人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一段时间，有证据显示他们事先策划了这场致命袭击。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助理主任鲍迪许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玛丽克在发动袭击前几天到靶场练习射击。他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对这对夫妇对袭击策划了多长时间，但是他补充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海外阴谋的一部分。鲍迪许说，调查人员正在试图决定这对夫妇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影响以及怎样成为激进分子的。他说，有可能是通过互联网而不是和他人的联系。星期一早些时候，圣贝纳迪诺的数千名政府雇员开始回到工作岗位。上星期三，法鲁克和马利克在一个地方政府雇员的聚会上开枪滥杀，造成14人丧生，21人受伤。之后，他们的汽车被发现，两人在与警察的枪战中被击毙。当地官员表示将加强那一地区的安全措施。奥巴马总统称，枪击事件是为杀害无辜民众而设计的恐怖主义行为。奥巴马总统星期六罕见地在白宫办公室发表电视讲话，他谈论了这次袭击，并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策略上希望安抚美国人民。他说，两名凶手接受了对伊斯兰教的歪曲解释。美国军方星期一表示，最近发动的空袭击毙了位于非洲地区的两名武装激进团伙的头子。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校说，12月2日在索马里发动的空袭击毙了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的高级指挥官桑德黑尔。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桑德尔的死对青年党来说是一个重创。五角大楼方面同时表示，美方已经证实了上个月的一次空袭成功击毙了利比亚境内一个伊斯兰国团伙的头目，此人名叫阿布尔纳比尔。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说，纳比尔是在11月13日那一天有一架 F-15 战机在德尔纳城发动的空袭中被击毙的。戴维斯没有说12月2号在索马里发动的那次空袭动用的是哪一种战机。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将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星期一，拜登宣布美国将为乌克兰提供1亿9000万美元新援助。拜登星期一说，这笔新援助将帮助乌克兰实行改革及反腐。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双边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乌克兰要实现稳定与繁荣，以及成为一个安全的欧洲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根除腐败这个毒瘤。预计拜登星期二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后，将会见乌克兰议长，然后启程回到美国。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表示，美国将坚定地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面对俄罗斯以及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的侵略，持续的侵略，他说，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去年制定的外交框架。乌克兰和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与分离分子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的协议中提到了这个框架。委内瑞拉选举官员说，反对派在星期日的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出人意料的落败。有关当局说，委内瑞拉反对派赢得167个议会中的110个，而统一社会主义党只赢得55席。目前还有两个议会的议席归属尚未确定。如果反对派联盟赢得这两个议席，将会在会议中取得2/3多数地位，从而将以最高法院法官免职，并进而自动罢免总统的程序，甚至可以要求修改宪法。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无视联合国安理会两项决议的规定，进行了一次中程弹道导弹试射。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媒体说，这次导弹试射是在11月21日进行，导弹运行是在伊朗领土内。福克斯新闻的消息人士说，试射导弹的地点位于伊朗与巴基斯坦边界附近港口城市赫尔巴尔不远之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今后两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生活在严重雾霾中并目睹了天津大爆炸善后处理的许多中国百姓来说，在五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无异于建造雾中楼阁。那么，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最大责任者是谁？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大谈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的时候，中国政府能否摒弃多年来奉行的高速低效轻民生超污染的经济政策，推进绿色发展？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那么上个星期经历过严重雾霾之后呢，北京今天又重新笼罩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北京的大气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是哪些原因造成严重雾霾的？
我是都不敢出门。这个上一次雾霾最严重的那天，正好这个出去吃个饭，这个看这个外边的天简直就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所以北京这种情况当然是由它的这个北京境内以及周边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个污染企业的排放有关。当然这种排放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只是这一次呢出现的很不是时候，或者很是时候。如果说它很不是时候和很是时候，都是指这个巴黎气候大会，它正好在这个最打脸的时候啊，这个出现在北京。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在那儿谈这个绿色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几年前我就公开谈论过几次，我说这个应该就是摒弃这种原来的传统的说法，什么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说应该改说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但是呢这个代价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这个这种高速然后这个高污染这么一种状况下，以这种代价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这个自作自受。那么当然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那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由于这个这几十年来这种重发展然后轻治理的这么一种模式，不惜一切代价的来谋求 GDP， 最终就造成今天这样的恶果。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其实他在这个 浙江人那写的那本《浙江新语》里，就有好几篇文章也是谈这个环境问题。我想可能当时他作为这个浙江一个省的领导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当然现在啊，中共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虽然只是一个就是试点，而且呢它是以一种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方案的方式，而不是立法的方式出现的，就是出台的。
嗯，
但是呢毕竟有一点，就是我在北京看这个各地测的这个污染的指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天安门地区的污染也很严重，而且就是说中南海和我们北京的居民在这个方面，他们也是，哎，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污染也，这个同样的让他们享受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我想他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但是重视问题并不等于就能找到解决方案，特别是认为好像加大投入，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办到，而不打算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多年的一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那你现在仅仅是说想用大量的投入，然后用这个一些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当然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很难触动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也有报道，这个现在环保部也在查各地的企业，在明察暗访，但是呢现在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地方的这个 GDP，为了这个所谓这些个地方的政绩、地方的税收，他们还是照样在这么做。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控制力是非常弱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上的这种体制上的改革，我觉得环境治理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的这个扭转。
嗯，
谢谢。
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众多的这个老百姓啊，每天都生活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这样一种新常态？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看到了美国的 NASA， 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发布的一个卫星图片，就是中国整个的华北的还有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在一条灰白色的长龙的笼罩之下，那个所谓的长龙就是雾霾。你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在近期内，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得到改善的这种可能？
其实中国不是今年才注意到环保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就把环境问题当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在看待所以实际上在很早的开始呢就有了这个环保意识。当时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远远没有政府那么强，那么很多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有这个环保办、环保局但是通过几十年以后这个雾霾的表现实际上是人们所看得见的一个环境管理的一个误国，其实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如此，只是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以雾霾这么一个看得见的生活感受的方式在体验。实际上每一个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形态，就是生活在这么一等地狱般的这么一等生活状况之中。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而且在不断场合、不断领域里面都不断的强调环境保护，但是结果是这么一种状况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环保部门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来讲，它是一个边缘部门担任环保这个办的这个领导人、环保局的领导人不是书生，就是在官场上去解决一个级别问题的一个官员，他没有真正的 这个权力，没有真正的权威。在面对一个张先生讲的面对一个 GDP 的时候，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尤其是需要高速发展来掩盖和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环保办他要所执行的这个职能职权就必须让路啊，这个是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系统都是这样的，知道环保问题很重要啊，这个不搞也不行，不管不抓也不行，但是面对经济发展这个决定中共生存的问题，或者是决定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啊，决定自己能够多大能量去使用这个金钱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环保办的这个功能和他要执行的东西就让位了。所以在市长办公室上面，在省长办公室上面，那环保部门当然会讲出这些问题，当然讲出没用啊，因为你跟相比这个经济发展来讲，这个环境保护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中国虽然建立了环保法，虽然有这么一个部门啊，但是呢，他没有拿入到这个可以诉讼的啊，可以追究他问题的啊这么一个体系中间，媒体的报道被控制了。那么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环保部门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没办法通过行政诉讼法这么一种方式来追究这个污染的单位，也没办法通过一个行政追究的方式来去反诉这个环保办的这个行为，结果使这个环保办呢，从文字来讲，从文件来讲啊，他又控制着很多的企业，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间啊，他又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环保部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部门呢？变成了一个跟其他的部门一样的，是一个利益掠取的一个地方，一个贪污腐化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形式上我要开这个环保许可证啊，真的，对吧？那么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这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你给我钱啊，我就睁一只眼睛啊，这个对付你，对吧？所以这个几种因素起来，一个啊就是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经济是第一位的，环保是第二位的。第二个，环保法在执行过程中间啊，这个没有被有一个法律的基本底线或者法律的监督体系以及媒体的监督体系的参与者在其中啊，所以他在执行过程中间变成了一个行贿受贿贪污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单位。以前我还搞不清楚，哎，我这环保办是一个亲戚衙门啊，我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参与这个啊环保的报道工作，80年代的时候，哎，后来发现这个环保办跟工商局一样的，跟卫生防御站一样的，他可以通过开这个罚单本身的过程，开这个许可证的过程，可以获取这个巨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很多人还想作业。啊，明明可能法律规定是不能开的企业，在这种行贿受贿之下，他就趟趟无阻，所以几个因素起来就出现了今天的雾霾状况。其实雾霾只是大家看得见而已，所以知道有这么一个恶果，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国的官员，很清楚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雾霾，只是有些东西看不见啊。今天的新闻媒体难道不是雾霾吗？今天中国的司法体系难道不是雾霾吗？中国今天的这个选举制度哪一个体系方面都不是如此，表面上的文章一大堆，那表面上的讲话一大堆，但实际执行完全会扭曲和变形，就是环保的啊，环境保护的状况如此，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我说那个雾霾还好，为什么呢？我们云南还没沾到，但是那个水污染呢，真的是到了，全国绝大部分的江河湖海都受到了巨大的污染。哎呀，中国现在。所以现在还，我记得几年前是有个借口说法，说发达国家好像也污染，但是呢，慢慢的会好起来的。我对中国的这个环保十分失望。我说这个独裁体制造成的，从官员到企业到民众都没有主体，都大家都是这个，所以这个很恼火。我只有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污染可能少一点，在什么情况下呢？在那个。经济大衰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好，谢谢，我说这个啊。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自从南州日报提出元旦致辞中国梦宪政梦，后遭中宣部改造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全国人大唱复兴梦两年多来，相继爆发了雾霾锁国和有头无尾的天津港大爆炸，中国老百姓的肉体与知情权全部被埋在骨中，导致中国老百姓渴望在纯净的空气下自由的呼吸，大国复兴梦理所当然的变成了青天白日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和嘉宾天津港大爆炸的起因以及最新进展，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中国打算在五年之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环境破坏赔偿制度，那么他要进行有效的赔偿，首先要确定责任者，并实行问责制，对责任者进行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刚才天津张先生已经提到了不久前发生的天津大爆炸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天津港集团的一位负责人受到了处罚，其他的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你怎么通过天津大爆炸案的这个追责情况来看待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建立？
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难，就是现在是中国是一个叫做人人都不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官不对民负责，民也不对官负责，这个这个执政党的党员也不对他的党负责，然后这个政府的官员也不对政府负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大家可能一出事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然后呢推用各种办法来推脱责任。所以天津港这个事情来看，我感觉呢，当然这个天津港作为这个它港务区这边肯定是主要的责任人。但是天津市呢本来是着实有一点冤，因为这个爆炸的地点是在天津港的港区内，而受害的这些个居民正好是在天津市的辖区内，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这个中间地带，虽然是辖区是在天津，所以呢就造成一种就是政府间的相互推诿的情况。那么天津的这些受害的老百姓，他们的维权要求无非是要求回购，然后要求这个要求赔偿这套东西呢，我估计现在肯定因为这个面比较大，肯定是在进行勾兑之中政府呢肯定要平息老百姓的怒气，但是呢也要打压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对政府不利的群体实践。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大家看不到进一步的关于天津爆炸案的进一步的这个公开透明的信息，可能也就在于此，就是还是在继续的封锁这个真相。当然这个处理这类的事件呢，最近确实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福建曾经在这个新修订的这个环保法这个公布的就实施的这个当天生效的当天，这个有两个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和这个福建绿家园向这个福建南平的中院提起这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个诉讼呢现在据说是有了一个这个初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胜诉了。那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能不能够在今后就是成为一种普遍能够作为一个能够有重大价值的一个案例，就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同样是发生在福建，而且是在这个 习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宁德，福建的宁德地区就发生了，就环保的志愿者到这个地区去调查企业的污染情况，然后呢被当地的警察的警方啊以这个抓嫖娼的这个名义，把这两个这个志愿者抓起来，当然后来是放了，啊，在这个舆论的追究之下放了，但是呢这个警方也是警告说你们不要来趟浑水，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触犯到了当地一些个这个支柱产业的这个这个动了他们的奶酪，那些这个那些产业呢跟当地的官方或者警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利益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警方就自动的去承担起这种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是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呢雾霾只是看得到的污染，其他的污染你比如讲地表水、地下水，还有食品，还有土壤，这些往往更难被查到。随着中国这种经济发展呢，中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中国老百姓对他们与他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这些空气啊、水啊，还有食品的安全，也在这个也更加的关注。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政府如果要想彻底的扭转现在中国的这种污染的情况，有没有办法？中国社会能不能更大的参与进来？
中国的社会的参与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现有的这个政治框架之下，靠几个有良心的，靠几个有勇气的，啊，靠几个有智慧的，啊，他们去献身，他们去参与这个啊环保工作。讲老实话，实际上他们就会成为牺牲品。因为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既得利益者，每一个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都是跟警察、跟权力啊，只是联合在一起的啊。你一个民间的一个环保工作者，到福建也好，到哪个省也好，到那个地方去搞那个监督，首先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吧？你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即使你有这个执法的权利，一顿酒、一顿饭或者是一些其他利益就把你打倒了。你一个民间的人士去，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啊，所以让民间去参与这个执法，这个本身就是被扭曲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是令人钦佩，但是令人钦佩，但是这不是解决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是这个法律有基本上的执行的这个底线啊，因为你制定了这么多环保法啊，那么我来起诉你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起诉你啊，你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判决你啊，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环保法？如果没有这么一等程序，光是靠这个环保办的这种文件通知指化，讲老实话，它会成为一个一个利益集团，成为一个行贿，成为一个腐败的一个温床。你比如说，你现在搞这个新能源法啊，搞这个新能源的这些政策啊，你推广这些这些行业，实际上就成为了巨大巨大的这个利益。啊，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以这个名义去申请钱，申请这个补助啊，有一些完全违反这个标准的，他可以通过行贿受贿呢掩盖他这个问题。执政的不透明，执政的不被监督，没有法律的底线，像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即算是他靠一时的这种某一个领导人的强硬的政策，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时间会得到一点改变，但那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没有长期的法律的这个机制，所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雾霾问题，不可能在长期的讲呢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有没有独立和专业的司法底线。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共八项规定三周年，习近平风暴如何席卷中共全党，以及中共为什么热捧前朝故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下次节目再见。